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旺一样。阿门。愿这句话是送给大家的，希望神看顾我们的灵魂体都能够兴旺在他的面前。阿门。感谢主。说到这个天气啊，真的是非常的热。这两天，今天早上还稍微凉快一点，是不是？前几天我差不多也快倒下了。昨天大家知道这个顶楼是最热的，知不知道？在那个四楼是最热的。今天在那边，昨天在那边，进进出出几次之后，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感觉有一点恶心啊，觉得不太对。然后那个小佳呢，大家都是小佳弟兄住在。那个他是住在里间，四楼的里间，我在外间。啊，我说好像有点冷，他说你可能是中暑了。那我说怎么办？我说我也没有感觉太热。他说你是进进出出的嘛，你上去晒个衣服，然后突然热一下子，然后再下进那个空调房再吹一下，你就容易这个是容易中暑。他说估计是中暑了，那我给你刮刮痧吧。我就吓我一跳，我说你还会刮痧？他说我当然会了。他说我们福建人都会，这是不福建的弟兄姐妹都会刮痧的？我确认一下，是不是他在吹牛啊？哎，我看台兵就是一直在摇头，看来不是每个人都会。小佳是有他的一技之长，看来是啊。我说那个，我周日帮你宣传一下，以后中暑的都找小佳去。我说当然是只限弟兄，因为那个是那个技术的肌肤。他说好，我帮你刮一下。我说你有工具吗？他说没有，不用工具啊，有手就好了。他说用一点水，用一点清凉油。他你我说那我说我趴下好了。趴下之后，他开始他说他从小用这个土方法，他开始揪。一会儿下去你会看到我后面其实两边都是这个紫的，你知道吗？我这个脖子两边，然后背上其实还有四处都是被他揪的。然后我印象中是要刮的嘛，他是用那个手揪的。他说他一揪我就喊妈，说我太疼了。他说你能不能忍一下？他说我们就20下好不好？我说这样吧，我们10下10下的来吧。我实在忍不了，因为他就这样的就砰砰砰砰连续揪的话，不过揪完之后很痛苦，但是非常的舒服了，我那个中暑马上就缓解了，感谢主。他这个原理据说是把那个血液放一点到那个皮下，然后就是让那个血管的那个血液流通就更加的通畅，这是他的原理。说一点题外的话，然后呢，牧师师母还在美国，大家都知道他们是黑白和我们是颠倒的。我和他们沟通的时候，常常是我这边晚上差不多12点，然后牧师发视频过来了，就是有的时候还一波早。我说不是，这边都已经是晚上了。但是，他说他看我没有接他啊，对不起，你们已经是快12点了。听跟他聊天之后，确定他们在那边也非常的好。我相信是弟兄姐妹们的带导，神垂听，然后保守他们，也保守我们在这里能够同时领受神的恩典。阿门。感谢主。然后呢，就是刚才报告也提到了哈，就是这个七月份，在这个夏令会之前，七月份有一个营会是遇见神的营会。我在上一周有简短的做了一下宣传，我希望的是就是弟兄姐妹可以积极的去参加。那现在已经有很多报名的了，但是我们希望在有那么大概几个，我看差不多到最多还有差不多7-8个那样的。 OK， 最多7-8个，因为人不能太多，主要是以这个单身的弟兄姐妹为主。但是呢，如果没有带小孩子的爸爸或妈妈呢，也是我们也是欢迎的，好不好？因为带小孩子上去人非常少的话，没有办法照顾得很好，所以这一次呢，第一次我们想把它办的就是谨慎一点，就是这次我们就没有安排带小孩子的人参加。那下次我希望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家庭营，可以让这些带小孩子爸爸妈妈也可以参加。报名的话，请来找我，好不好？我再问一下，现在还没有报名的，能报名的能不能举手让我看一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在灵里得到一个提升，得到一个突破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看到很多的妈妈找我说，哎，能不能报名，然后带娃行不行？我说带娃可能有点难。我知道大家的心都是非常火热的，希望能够寻求神。那我希望如果有条件的，如果你还是单身，或者是可以不带小孩子的话，那如果可以参加，我鼓励大家来参加，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人可以报名的，现在就告诉我，我就可以帮你报上名。这次是那个营会费非常的优待大家，我们是只收6000块，3天2夜，所有的都在里面，只收6000块，就是正常营会的差不多一半左右，所以不要有经济上的压力，好不好？有没有报名的？这边有没有？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感谢主，感谢主。其他的人有没有？没有。如果有报名的，私下可以再找我哈，您可以考虑一下。感谢主，今天呢，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刚才我们读到的哥罗西书刚才庆杰长老带我们读了哥罗西书的第二章，让我们翻到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让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读到第十七节，我们从三章的一节读到第十七节，好吧？如果翻到的话，我们不用站起来，就坐着就好了。翻到的话，我们齐声来读，好吧？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七节，来，一二三。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阿们，阿们。神的话语何等的宝贵，我们从这一章中看到了非常丰富的信息。这个哥罗西书呢，我本来应该提醒弟兄姐妹们在昨天或什么时候有时间都完整的通读一遍，但是不要紧，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很重要的两章，第二章和第三章。哥罗西书它的讲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这个做新造的人，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做一个新人。然后呢，他讲到了基督就是神的奥秘，一切神的祝福还有他的丰盛都在基督里，而不是在别处，单单的在基督里。所以他鼓励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要过一个完全成圣的生活，过一个新的生活，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来。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扎根在基督里，然后呢在他里面，然后呢这个生根建造。刚才我们背诵的第七节有这样讲的，在他里面生根建造。第六节说到，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今天我们要从第三章给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叫在基督里做新人。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您的恩典何等的浩大，当我们今天清晨来到您的殿中，在敬拜当中，我们感受到你荣耀的同在的时候，我们要说主耶稣基督，我们高举你的圣名，天地之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号可以靠着得救的，唯有主耶稣基督的名配得所有的颂赞。我们感谢你，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愿主你的荣耀的同在在我们当中，愿主你亲自透过你的话语来对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儿女来说话，开我们的心，主啊，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有领受的耳朵， 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来交托在您的手中，愿您的灵自由的运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刚才读了第三章的一到第十七节，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在基督里做新人。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应该常常思想和追求一件事，什么事情？那就是我们如何才能活出一个圣洁荣耀的生命，一个成圣完全的生命，就像我们的主一样，一个完全的生命。也许有人问，这件事情难道真的那么重要吗？作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想的这件事情？或许有人会说了，反正我们总是要进天国的，反正我们总是要进天国的，那现在既然还活在这个地上，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干脆我们现在就怎么样，吃吃喝喝，尽情去享受这个世界，不是很好吗？反正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身体和我们的灵魂一起就得赎了，这样不是很好吗？那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中大概不会有这样的人，我只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是有一颗这样火热的心去追求神的。刚才敬拜当中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在我感受到神荣耀的同在在我们当中，感觉到这个有一股看不见的气流在往上升，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样的？没有感觉到，就是神的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在把我们往上提，往上提，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力量在往上提，因为是神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每次我非常感谢主，在我们的敬拜当中真的是可以领受到神荣耀的同在，我感受到主在我们教会当中，他要做大事，他要使用每一个人，因为我感觉到在他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有一颗单纯的心，一颗火热的心在追求他。我们相信寻求的人必然寻见，阿们，感谢主。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思想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弟兄姐妹中间不会有我刚才讲的这样一种有极端想法的人，要吃吃喝喝享受这个世界。但是我想说的是，或许我们很多人还意识不到，我们还活在这个肉体当中的时候，还要顾念将来在天上的日子，还要顾念在将来在天上的日子。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或许我们中间这个意识，有的弟兄姐妹这方面的意识还不够，所以我想借着这个信息提醒每一位。圣经提醒我们，尽管如今还没有我们迎来最终得赎的时刻，我们没有迎来最终得赎的时刻，是不是弟兄姐妹们？ OK， 我们要一会儿会讲到一个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迎来最终得赎，因为我们的肉体还在，肉体还没有最终得赎。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保罗告诉我们说，将来说号这个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呢，说在那一刹那间，是吗？我们都要改变，都要被神接到空中去，然后呢就永远与他同在。那个时候呢，我们都要改变，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叫什么？一瞬间就变作不能朽坏的身体。他说了，说这种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果你还是一个必朽坏的肉体，没有被他改变的话，没有办法最终承受神的国。所以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在最终在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被提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就一瞬间从一个会朽坏的变成一个不朽坏的一个荣耀的灵的身体。 OK， 它是身体但不是肉做的。所以呢，我们要常常顾念我们将来在天上的日子，还有主来迎我们最终得赎的这个时刻的到来。我们要必须要预备好我们的自己来迎接神，不是稀里糊涂的过每一天，而是预备好自己。想象一下，有一个这个比喻，不知道恰当不恰当，大家可以想一下，假如说一个国王的儿子，一个王子，让他离开皇宫多年，就是漂流在民间，可能堕落成一个要饭的乞丐，衣衫褴褛的。那突然有一天，他的父亲把他接回那个金光灿灿的、充满荣耀的他的皇宫里面去的时候，这个人呢，他难道还能是就是穿得破破烂烂的吗？所以这个道理让我们去想的是，就是我们怎么去预备好我们自己，将来进入到神的那个荣耀的国度当中。 不光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还可以从这个新郎和新妇的关系去思考这个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和他的教会就是这个新郎和新妇的关系，将来在天上呢会有神羔羊主耶稣基督的婚宴要进行，他的心腹就是他的教会，就是你和我们每一个人，而不是这个建筑物。启示录，我现在这一段这个时候呢给大家读一段平时不太读的一本书，就是启示录。那最后这个启示录的十九章，我希望大家能够翻到我们看十九章的第五节好不好。启示录就是最后一本书的十九章的第五节，第五节我们读到第九节翻到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来，一二三。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好，我们读到这里，阿们。这是讲到了主耶稣他在将来这个要和他的教会有一个完全的结合，就是这个新郎和新妇他们这个婚宴。 OK， 那这边他说到新妇自己预备好了，他说新妇自己预备好了，然后呢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人是什么？有福了。凡被请去的人都有福了，被邀请到这个婚宴意味着那个人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圣洁的教会完美的合一。在这个时候你如果是教会中的一员的话，你是肯定是得赎的，是被邀请到这个羔羊的婚宴当中的。所以要问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被邀请到羔羊婚宴的人呢？我们是，阿们，我们肯定会是的。然后启示录的二十一章这一段还有一段我读起来，今天读起来有格外的感动，想分享给大家。二十一章讲到新天新地，尽管有一点长，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读，我们读到最后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一章，来，一二三。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 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围成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围成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哇，阿们阿们。我们读到了一个非常壮美的、非常奢华的一个新耶路撒冷。这个新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之间，让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在这个时候，天使告诉这个老约翰，他把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当然是在他的意象当中，他把他提到了一座高大的山。他这边说，他在前面第九节说到，他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然后呢，他把这个新耶路撒冷指给了老约翰看，就是一个充满了神的荣耀，各种各样的宝石做的。哇，我们在想，只要是我们到那里拿下这么一块来，估计我们在世上这一辈子都用不完，是不是？那个珍珠也很大，然后可以做门的那种程度。这都是让我们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就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教会将来要彰显出来的一种极荣美的一种形象。这是神预备好了他的耶路撒冷，要神的羔羊，就是神他自己来与我们同住。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的什么样一个问题，就是神的教会最终成了完全的圣洁，充满神的荣耀。同时教会自己是要预备自己的，教会的这个建造其实是神和人怎么样同工的一件事情，不光是神他自己，而是要教会自己要预备，就像这个心腹要预备一样。所以基督的心腹教会就是你我弟兄姐妹们要预备好迎接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新郎的再来。当新郎来接新娘的时候，如果他面前是一个装饰完毕的一个各种各样光彩夺目的这些装饰在他身上，看到这样的一个新娘的话，那是一件多么美好荣耀的事情。然而如果新娘可能还没有穿好衣服，穿着睡衣，蹬着拖鞋，头发都没有梳，妆也没有化，这个化妆很严重，对不对？没有化妆很严重。因为姐妹们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们更清楚我在讲什么。化妆是一门邪恶的艺术 ，OK？ 不化妆的话，可能和化妆都差很远。化妆和素颜的就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的新郎主耶稣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化好妆了？是不是准备好我们自己，装饰好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从上到下都充满了荣美？所以要预备我们自己。可是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要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预备好我们自己？保罗在这个刚我们读到了哥罗西书，我们再翻到哥罗西书，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提示。他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三章的一二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一二三。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再读一遍，好吧，一二三。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读了两遍，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保罗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预备好自己的途径，这就是我们应该如何预备好自己，就是要我们去思念上面的事，而不是什么地上的事。当然我不是让大家不用想衣食住行的，我们都要生活在这里。他具体要讲什么我们一会儿再分析。在那个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我印象中这个师母应该是在教会中给大家讲过大概不止一次。我相信如果听师母那几堂讲到的应该会记得，就是关于这个老鹰和鸡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我就把它读下来好了。他这样说，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很有爱心的农夫上山打猎，意外获得了一枚鹰蛋，就是老鹰蛋，便把它带回家放在鸡窝里，想让鸡妈妈把这只蛋孵化出来。过了不久呢，小鹰出世，从此开始了与一群小鸡的生活。起初呢，这只小鹰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与身边的鸡兄鸡姐的不同。这个称呼蛮有鸡兄鸡姐，我是从网上下载的这个文章，但不是我写的啊。鸡兄鸡姐的不同，认为自己也是一只平凡的小鸡，整天与他们一起嬉戏玩耍，过着快乐的生活。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小鹰渐渐长大，也越来越不快乐。他发现自己的个头比同龄兄弟姐妹们大得多，越来越不同于身边的同类，也常常因此受到捉弄和嘲笑。一天，一只老鹰从天空飞过，看到鸡窝里的小鹰，一眼便认出那是自己失踪已久的孩子，于是飞到小鹰身边对他说：孩子啊，原来你在这里啊，我找的你好苦，快跟妈妈回家吧。小鹰疑惑地看着老鹰说：你是一只老鹰啊，我是一只小鸡，从出生到现在从未离开过鸡窝，你怎么会是我妈妈呢？你认错人了吧。老鹰说：孩子，你不是小鸡，是老鹰，是鸟中之王，怎么能是一只小鸡呢？你看，你还有一双有力的翅膀，能展翅高飞的，不信你可以飞飞看。小鹰半信半疑地展开翅膀试着飞翔，可是扑腾了几下根本飞不起来，无奈地对老鹰说：你看，我不会飞的，我是小鸡，不是老鹰。于是老鹰一把抓起小鹰，把它扔到半空中：你一定能飞起来。小鹰害怕极了，在半空中用力挥翅挣扎，最后落在一只树杈上。他惊恐地说：你看，我说我飞不起来吧，你偏不信。老鹰笑着说：是啊，你的翅膀从来没有用过，当然不会飞了。话音刚落，就抓起小鹰再次把它扔向空中。小鹰更加害怕，求生的本能让它拼命地挥舞翅膀，生怕从空中摔下来性命不保。可是令它奇怪的是，这回没有上次那么吃力了，自己翅膀好像起了一点作用。就在刚要落的刹那，老鹰又飞过来抓起小鹰，把它扔向了更高的高空中。小鹰更加拼命地挥着翅膀，不过奇怪的是，这回并没有从空中落下，而是越飞越远，越飞越高。这时他忽然明白了为什么自己和身边的小鸡长得如此不同，原来自己是一只老鹰，一只会飞的老鹰。从此小鹰告别平淡无奇的鸡窝生活，开始自由自在地飞翔在广阔天空。这是一个 happy ending， 是一个小朋友读的故事里常有的一种 pattern 哈，一种结尾。这个是一个属世的一个小小的故事。那当然，如果你去网上去查的话，它下面是教导的是什么？说教导的是要有信心，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潜力和能力。OK， 这是一种属世的教导。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却要去通过这个鹰和鸡的故事去思想我们现阶段我们所处的一个环境是怎样的。保罗在这个刚才这里面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提示，让我们去思念上面的事，而不是让我们去思念地上的事。然后呢，他在第三节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因为什么？ 他说这个原因，他说为什么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而不是地下的事，他告诉我们原因。保罗这样说道，他在第三节说道，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已经死了，死了的人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后来他又说你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他说 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在这时候我还是回到刚才那问题， 我问大家说你得救了没有？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了吗？所以信主的那一瞬间就得救了，因信称义，只要我们口里相信，心里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圣经说什么，我们就是得救的。但是呢，我们还说的，我们的得赎的还没有最终完成，还没有最终完成。这有一个就是，可能大家听到了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已经和还没有这样的两个概念。已经是一个 already， 然后呢还没有 not yet， 已经还没有。为什么是这样？保罗在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处在这怎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他说你们已经死了，但是呢你们还有生命。他说这个生命呢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就是我们的生命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们，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的生涯还没有走到尽头。如果走到尽头你就不会在这里，对不对？或多或少在地上还有一些年头，对不对？我们在地上的还有一些年头没有走完，但是呢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如今你我每一个人在我们里面，它都是一个新旧生命在一个交替一个重叠的过程，旧的生命还没有走到尽头，新的生命已经开始了。所以它会出现一个状态，就是说一边又是死了，一边好像又还没有死，一边好像已经救赎，一边说救赎已经完成了，另外呢因为我们肉体还没有得赎，所以最终的完全的得赎的那一天还没有到来，只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或者等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再得完全的救赎。这是这个两个生命呢在我们里面，它是两种完截然不同的生命，一个是新的生命，一个是旧的生命，一个是属天的生命，一个是属地的生命，一个是属灵的生命，一个是属肉体的生命。弟兄姐妹，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一个重叠的状态，所以这两种生命它都有可能去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了在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要看哪里，说你们要思念，你们要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然后呢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他告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原因在这里。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的这个 identity， 我的这个身份是什么样的。就像那个小鹰一样，他在这个鸡窝里一直长到半大，然后后来被他的鹰妈妈接走。在见到他的鹰妈妈之前，他一直以为他是什么，他是一只小鸡，他不是一只老鹰，他没有认识到他的身份。所以我们也要问我们一个问题，我是谁。刚才我们讲了，我们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新旧生命交替的这样一个阶段。这保罗就说，他说你要思念上面的事。他这个思念上面的事不是我们单单的单纯的想的我就是想的那个事情。这里面这个懂英文的人应该知道这个，它一个叫 set your mind on something， 就是一个 settle 哈，就是把你的这种你的这个思念，把你所有的念头都定在某一个上面。它是一种就是让你定睛在某一件事情上，或者叫你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就是我们虽然活在地上，保罗说不要专注在地上的事情，要专注在天上的事情，专注在上面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属天的，弟兄姐妹，虽然活在地上但是属天的，所以要专注在天上的事情而不是在地上。但要知道我们专注在什么样的事情上会决定我们这一生的果效是怎样的，会决定我们一生的果效。如果我们定睛在地上的话，天天看到的都是这个地上的 存在，肮脏污秽，许多的罪恶在当中，也有许多我们属自己肉体的软弱。而如果我们不去想属天的上面的事情的话，你会生活在一种非常痛苦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呢，你还会跟人讲，哦，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得不这样做，我不得不那样做。你会处在一种这种灵与肉每天都面临一种这样的极大的征战当中，如果你不去把你的思念定在上面的话。这个哥罗西书的背景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查过，其实保罗写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他们正面临的这个在哥罗西教会当中所正在横行的一种错误的教导，就是这个那些律法主义者呢在这里拉这个哥罗西人还是要回到什么那种属世的小学。保罗说他属世的小学，在这个第二章后半段他说到，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就是脱离了这个律法，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哇，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这是一种禁欲主义，一种凭着人的那种血气和努力要去达成这个圣洁完全的一种禁欲主义。这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你一直在盯在这个地上的事情，而没有盯在天上的事情上面，这是他的最根本的原因。如果你只看到了眼前的这个地上的这个这些事情的话，你会产生一种就是不断的有这种矛盾在你心里。然而如果你不仰望神的话，不往天上看的话，我们会常常处在这种一种极大的挣扎当中，也没有办法做到完全成圣，而是还是生活在一种世俗中，而是会形成一种虚假的一种完全，一种虚假的圣洁。就像这个很多的犹太人一样，他们说了，其实他们是过着这种禁欲主义的一种严格禁欲主义的一种生活，但是呢他们没有在灵里面得到释放，其实过了一种非常悲惨的受捆锁的一种没有自由的一种生活。但是与他相反，保罗说让我们定睛在上面的事情。如果我们注视上面的话，你会知道你注视在谁的身上，你就会怎么样，越来越像那个人。你注视在谁的身上，你越注视在什么事情上面，你的心就在那里。所以他会决定我们这一生的果效。如果我们定睛在基督的身上的话，这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让我们去领受的一个奥秘，就是定睛在基督的身上，你会越来越多的真知道他，对不对？真知道耶稣才是神的奥秘，所有的他的祝福，这些属灵的恩赐，所有他的祝福，他的完全的拯救，都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他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慢慢的真知道他，然后呢他要我们去效法他，你自然会效法他，而且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自然就行出了他要求我们或希望我们看到所要行出来的。像下面说到说这个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都是属神的品格，而不是一个属血气的人只盯在地上的事情，而不常常不思想神的事情，这种人是不能够做到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要定睛在天上，就是在基督的身上。因为他说到定睛在上面，他在这个第三章的第一节他说到了，他说当求在上面的事，他说什么，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我们要定睛的不是说这个天，而是说在天上的我们的耶稣基督，要我们把我们的思念放在上面。 OK， 那我们刚才看到了说这个方法就是要定睛在上面的事，而不是在地上的事。这边具体在讲来呢，保罗又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方法，他用了一个比喻，那就是或者叫一种描述，就是脱去旧人是吗，然后穿上新人，就好像就脱一件衣服然后穿一件衣服一样，说的是其实非常轻松愉快。但我们知道其实怎么要完全改变的话，不是脱一件衣服穿一件衣服那样的简单，但是保罗这个描述呢非常的生动，就是说脱去再穿上，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改变。他说呢，他在第五节具体说来，他说所以既然你们已经明白了刚才我讲的这个道理，他就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他说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这个肢体，不是胳膊和腿，不是让你们自己砍掉自己的胳膊和腿。这个肢体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就像肢体一样紧紧的和你长在一起的这些所有不好的这些邪情私欲。他说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这些东西就如同我们的肢体一样紧紧的连接在我们的身上，就长在一起。他说要把这些东西要治死，就是殺死てしまいなさい，就啪就给他斩断。禁欲主义者是把就像这个邪恶的欲望就像一群这个猛兽一样，他是把它像关在一个笼子里一样，他很害怕的这些东西，他把它关在笼子里，抑制它，抑制它，抑制它。但是呢，保罗的这种做法可能要更加的极端，他就说这些东西要什么，要斩草除根，不要保留它，你就跟它对峙，你再去克制它，而是呢这个东西一点它允许的存在的空间什么都不能给它，要完完全全的把这个东西要杀掉，要所以才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尸体，就是这些邪情私欲。你一想到之后马上就抵挡，不要给他一点这个生存的空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他说的，他说到了有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他重点提到这个贪婪，括号里写到说贪婪就与这个拜偶像是一样的，就贪婪就和拜偶像是一样的。那个贪婪呢，然后我们可以想到贪婪它这种邪恶的欲念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破坏力，就是可以什么，就是把神从我们生命当中的最中心的位置给挤出去，这是贪婪它发挥的一个非常消极的作用。让我们去警惕，不要做一个贪婪的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去什么贪恋世俗，如以扫一样，为了一碗红豆汤一点食物就把他的长子全给卖了。这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常常去思想的一个悲剧，一个例子，就是为了这个世俗上的利益，他因为他的贪心，然后呢就把属灵的祝福、属天的祝福给撇在一边去了。所以贪婪是最能够威胁到基督徒的一种不好的这样的欲念，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警惕。 OK， 那他后来又说到不光是这些，还要呢后面说要把第八节说到，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什么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这边就看似呢比上几个这个概念看似好像就轻微一些，但是呢保罗仍然提醒我们说，这些都反映在我们具体的行为和言语当中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完完全就像上面的这些淫乱、污秽、什么贪婪一样，要把它完完全全的给什么，要治死掉。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去思想这个时候，就是怎么去过一个这个在基督里做一个新人的话，具体的先第一步是要脱去旧人。脱去旧人的过程是一个把自己所有的这些邪情私欲，还有因着邪情私欲所表现出来的这些不好的言语行为，全通通的都要杀掉，通通的致死，而不是把它关起来抑制它，而是通通的要致死，一点生存的空间都不能留给他们。 OK， 这是保罗讲到的。所以让我们去反省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哪些是我们轻忽了的，还给了这些属肉体，这个肉体所带来的这些不好的欲望，破坏我们完全成圣的做一个新人的这些东西，还给了他们多少的空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去思想这一点，让我们做一个这样一个决定，就是把这些东西要奉主的名完完全全怎么样致死掉，要完全的杀掉。就像这个宋尚杰博士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在上个世纪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华人的传教者，他在讲道的时候有很多好几个很大的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他会常常拿一些食物来掩饰，拿一些东西小道具来掩饰。其中一个道具是什么，就是他本来是什么预备了一口，就是大概是1:1的那种大的人躺的棺材，他预备一口棺材。在讲到的时候他要讲的问题是说要致死你们的老我，把你的老我要就是完完全全就要关在这个棺材里头，要致死自己的老我。后来他可能觉得太大，每次后来他就带了一个小的，他可能太大带了也不方便，每次后来他就是一个小的模型这样拿出来，但是他每次还是一个演示的，他非常激动的在敲那个钉子，他说要钉死你的老我，所以要完完全全的死透。这宋尚杰博士在他一次长时间祷告当中，他所领受的好几个重点，几个神给他的几个使命，其中第一项他得到的一个领悟，就是在末世的基督徒，他说第一点就是要向了自己的罪要完全死透，向这个世界完全的死透， 不允许任何的一点点给他们生存的空间。这是第一个，要脱去这个旧人，要脱去这个旧人，把弃绝掉这种各种各样的罪。然后呢，这还不够，要穿上什么新人，要穿上新人。在其他的章节里我们读过什么，要披戴基督，实际上要把基督像一件衣服一样披在我们的身上，让人在看见的时候，人看的这个表面都是看那个衣服，所以你衣服穿的是怎样的衣服，你就是怎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那这边呢，穿上新人之后，保罗说了一句话，他在第十节说，他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他说到，大家注意看，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边他讲了几个对立的概念，希腊人和犹太人，希腊人这边带着的是外邦人，大家都知道带着的是外邦人，是非犹太人。受割礼的，没有受割礼的，是不是你入了犹太教，有了犹太教的信仰，这是一个区分，是一个对立的概念。另外呢，他又讲了说这个化外人、希古提人，这个化外人就是说在当时呢，这个希腊人看的在希腊文明以外的所有的人都叫做化外人，等于是就是像野蛮人一样，没有他们的文明，这样的没有受过他们文明熏陶的这些人都称为什么化外人。这个希古提人呢，就更是化外人中的化外人，就属于这个在以色列就是他们北部的一群这个据说是非常的这个就是凶暴野蛮的一群，这样的一群野蛮人是化外人中的化外人。 OK， 然后他还讲的，然后无论你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他说这都不要紧，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边告诉我们一点，就是这个新人的这件衣裳你穿上之后，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大家来领悟这个事，就是说每上我们穿上了基督穿上的新人的话，我们在主里都是平等的。无论你是怎样的，你的社会地位是怎样的，跟这个没有关系，都是穿上了基督，都是穿上了基督。所以他说，这是说过去的这个旧衣服上已经脱掉了，在这个世上的所有的你这个身份、你的名分，具体说来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地位，其实都是转眼间会废掉的东西，不值得用来夸口或者反过来因而自卑。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已经到来的这个新生命，穿上的是这个新的衣服。比如说这个学生们都会穿校服，我相信大家在国内的时候都不爱穿校服，我也不是很爱穿校服，因为校服让人看起来千篇一律的，没有你的个性可以表达出来。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就我还好，算比较乖的了，我身边有一些不乖的人就会逃的想办法不穿校服，有人就甚至跟老师说，老师我的一个腿上就有过敏，就是穿上那个校服，它不是那种运动服，是那种里面是网子的，大家知道啊，他我一穿上这个网子我的腿就痒，就你看就红了，其实他是自己挠红的，然后给老师看，他说、哎、老师我就穿不了这个衣服啊。老师说、啊、那没办法，你下面那你穿牛仔裤吧，但是上面你还得穿一个校服哈，要不然不知道你是我们学校的人。校服是这个学校非常重视让大家去穿的一个统一的一个着装，穿上这个校服之后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所有的人在这个学校里的你都是平等的，无论你的家庭出身是怎么样，无论你是男是女，高矮胖瘦都没有关系，只要穿上这件衣服之后，你在这个学校里每个人的地位都是一样的。在学校里评价一个学生他的优秀与否，他不是看你这个人的家庭背景，而是看你什么，你的学习成绩，还有你在这个学校所谓的德智体各方面的表现来定的，不是看你过去的东西。或者说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体育代表队啊，也都是有自己的衣服的，比如说国家足球队哈，不是讲中国男足，这个不讲哈，不是讲中国国家男，就是说这个球员，大家都知道这个代表队他是从这个各个什么俱乐部里选拔出来的一批人，然后什么成为这个国家的代表队中的一员。我知道有人不看体育，但是大概知道这个概念嘛，对不对？一个国家的代表队，他比如这个一个足球队，这个国家的足球队，他都是这个球员是平时是在不同的俱乐部里效力的，有没有？ 有的是在国内踢足球，有的是可能在欧洲踢，然后呢等到有国家队比赛之后好了，这个时候把他们召回来，然后呢一起来集训，然后参加比赛。所以他们的每个人的出身的俱乐部也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是在欧洲的所谓一些财力非常雄厚的名声也特别高的这些所谓的豪门俱乐部在踢足球，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出自国内的或许还不是第一级别联赛，可能是第二级别联赛的非常名不见经传的这些小的俱乐部。但是呢一旦他们都被征召到了这个国家队，成为这个国家代表队中的一员的时候，他们身上的原来的出身的这些差异全都不见了，因为他们穿上的都是他们代表这个国家的什么这个队服，这个球衣。我讲的这个道理非常的明确，就是所以弟兄姐妹们在主里穿戴的都是基督耶稣。 OK， 他说保罗说在这里并不分希利尼人，并不分犹太人，并不分受割礼未受割礼，并不分化外人希古提人，是不是？他说也不分你是奴隶还是主人，只要披戴上了基督，在主里每个人都是什么新造的人，每个人在主里都是平等的。所以那些旧的衣服已经脱掉了，他让我们看重的是穿上的这件新衣，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最终是让我们看到保罗让我们有一个下定一个决心，就是要脱去这个旧的，穿上这个新的。这是一个在主里要活出一个就是真正的新人的一个样式必须要做到的，就是要立定心智，什么呀，去定睛在基督的身上，效法基督，而不是定睛在地上的事情，去效法这个世界，更不要把我们的精力和财力都浪费在这世界上头。我在这里也有一点感动，就是我有一台那个摩托车哈，大家都知道，上次圣母也分享过，这个摩托车其实不是我买的，是别人送的。送的时候当时发了一个照片，我一看挺喜欢的，圣母也觉得不错。当时那个照片不知道它是角度的问题还是拍得早，我说这个好，我说那就要了吧。然后等到我去的时候发现好像就是说那种小心啊 image 的是那种，那个一下就跑到我这里，就是你吃的那个泡面的那个它怎么那么好吃，原来下面一行字写的是小心啊 image， 然后就说我这个一看这个摩托车跟我看的那照片完全不一样哈，就是啊觉得要搞一搞。回来我就把它把喷下气，然后我就问那个修车摩托车行的老板，我说我想换一下这个前轮，我想再换一下这个灯，再换一下这个。老板说他偷偷跟我说，他说这不要再花太多钱在这个车上了。我觉得老板也挺实在的，他本来他可以给我换的，他说我建议你不要花太多这个钱在这个车上。他就告诉我说这个车怎么样，你能骑多久都不知道，不知道哪天就坏掉了，就不能骑了。他说如果你换一个那个东西都是上万，这个上万，其实这个车总你买一辆车也没有多少钱。他告诉我说不要在这样一个事情上这个东西上投资那么多。我在想到我们在地上的生命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呢其实在地上的生命非常的短暂，如果在一个马上就要荒废的这个一个生命上头，把你所有的精神体力，把你所有的你的财富都投在这个上面的话，实际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弟兄姐妹要怎么样定睛在天上，把我们的财宝积蓄在天上。 OK， 把我们的财宝积蓄在天上，把我们的眼光定在天上，定在坐在父神右边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相信我们会对他的了解认识，所以这个认识是一个意思非常深奥的词。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认识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上的认知，而是一种通过这种彼此的相交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才产生的一种真的知识，一种真的知识。所以你读创世纪看到说这个说亚当那人和他的妻子同房，然后什么他妻子就怀孕了，然后生了该隐，就是亚当和夏娃说这个时候和他同房，我们翻译出来这个同房，但是在如果你读英文或日文，他都是什么说这个亚当说这个人呢知道了他的妻子，然后呢他就怀孕了要生小孩子。他是说这种是一种完完全全亲密的结合的这种关系才能产生出来的一种真的知识。而你会发现就是这种如果有了这种知识的之后呢，他会更加像那个人。我是不懂很多的 比如说夫妻结婚之后的事情，我是不懂，但是我知道是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当我们真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前提是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去思想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多真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因为是我们靠着圣灵在什么和我们的神在相交，我们会越来越像他，自然这个生命就醒活了出来，而不是靠我们在地上这种苦苦的挣扎，不是靠你的努力 ，OK， 不是靠我在地上这种一些数字这些数据带来的一种这种属世的这种满足，我们靠我们的这种努力没有办法带来一个新的生命的彰显，而是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主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赐给我们这一群不配的罪人。天父，我们感谢你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者，我们可以靠着他完完全全的被引到您的身边来，能够和您和好，能够再次呼求阿爸父神。阿爸父神，我们将所有的感谢和荣耀都归给你。那今天的信息，主，我们看到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定在天上，思想上面的事情，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常常在灵里面与我们的神有亲密的相交，而不是把我们的时间、精神、体力还有我们所有的盼望都定在这个世上。愿主你来得着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主啊，透过这个信息，主啊，你就来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下定决心来把我们这一生在余下来这样短短的这年头的都完完全全的献给你，能够为你而活，能够将我们所有的财富都能够继续在天上来单单讨你的喜悦。愿主你来祝福每一个听你话语的你的儿女，将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阿门。有什么报告没有，大家？下午小组的时间，那个二楼的学习照常进行，一楼的话我会预备一个影片给大家看一下。下周的话，在下次等师母回来，我想师母会有新的课程会给那个单身的弟兄姐妹分享，在那个之前我们今天就稍微轻松一下，当然也是看些属灵的电影。 OK， 在一楼我会预备一下，然后下午还有永泉长老的分享，请大家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留步参加，带着祷告的心和期待的心能够参加下午的礼拜。好，神祝福大家。我们再做一个谢饭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每日信实的供应我们所用的饮食，主啊，我们也求你来祝福这些为我们献上劳苦为我们来预备饭食的双手，愿主你来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求你来洁净着楼上的食物，让我们吃了身体健康。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好。